我们今天讲这个凌晨第十一次，我想也是最后一次，因为从2014年讲到2015年就够了但是我们今天着重呢是讲一个恰巧的经历。我们基督徒啊，有很多看来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情况，是一个恰巧的经历，那本来好像不应该发生的，不太会发生的，不可能发生的，但是却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就说明神的一个特别的带领。我们先读犹大书20-2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灵里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因为我刚才愣了一下，我想应该是不是要用一个话筒，这个噪音比较大。哎呀，这个噪音大，可能录进去也就不能，我录了再说。好，我再读一遍啊，犹大书20-21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我们分享这个恰巧的经历，首先我们分享在困境当中恰巧的经历。当我们讲到的困境当中啊，我们就想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就是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受苦难。就是当然波斯帝国的时候有人开始回归，但不是所有的都一下子回归，还有不少犹太人是在波斯帝国。那时候呢，有一个哈曼就是要灭犹太人，所以以斯帖记3:5-6，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，他就怒气填胸，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，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，就要灭绝亚哈随龙王，通过所有的犹大人，就是莫迪改的本族。所以我们这个读了这个段经文，就知道这个犹太人的仇敌哈曼要灭这个犹太人，就是不仅是莫迪改，这个莫迪改这个犹太人啊还不算，他要灭整个民族。所以在整个一个民族的危机当中，那么我们就要看接下去一幕。以斯帖记4:1-3，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，就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号。他们到了朝门前，停住脚步，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，犹大人大大悲哀，禁食哭泣哀号，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。看见一片凄凉的景象，很大的灾难临到他们头上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恰巧的经历开始了，神在做工了。以斯帖记6:1-10，那夜王睡不着觉，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念给他听。正遇见书上写着说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匹探和提列，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。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，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，是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？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，没有治他什么。王说谁在院子里？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，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。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，王说叫他进来。哈曼就进去，王问他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？哈曼心里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是谁呢？哈曼就回答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 都交给王极其尊贵的一个大臣，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，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，在他面前宣告说，王所尊荣喜悦的人就如此待他。王对哈曼说，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像坐在朝门口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。好了，这个是啊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，就是这天晚上，哎，他悄悄睡不着，哎，悄悄睡不着，悄悄睡不着要看书，哎，他不要想去行幻做了其他的，去听音乐啊或者什么，但是要看书。看书的时候啊，就喜欢看历史书，不喜欢看别的书。你看，一连串的悄悄的事情来了，然后历史书上翻开来，不是记载别的，恰巧是关于莫迪改救亡的这件事情，而且有一件反常的事情，当时救了王，王居然没有给他什么赏赐，这是其实就是神啊已经为这些，因为人没有预测能力，不知道犹太人将来会遇到什么苦难，但是神已经知道了，为将来埋下了伏笔，这个赏赐要在后来最需要的时候。好了，现在呢正好这个时候呢，恰巧你看哈曼来了。哈曼来的时候啊，他是要把莫迪改钉在一个五丈高的木架上，这个很高的木架上把它挂了钉死掉啊，钉了，这是他想做的啊。他恰巧来了，那么王爷听说他来了，就问他了，哎呀，王所这个喜悦尊荣的人怎么待他呢？哎呀，他是朝廷里很高很高的官，王是很喜欢他了。哎呀，王所喜欢的人那就是我了，那么就让王的衣服穿上，马王的马骑上，弄一个尊贵的人在面前喊叫说啊，这个王所尊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。那么王说，哎呀，赶快赶快赶快，你把这个马，我的马，这个我的衣服啊，让莫迪改穿上，你去给他牵马啊，你去给他牵马，然后就还要这样喊叫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。哎呀，这是完全看见是在一个在困境当中看见很多的恰巧的经历，但是神的拯救，我们就看见是神的拯救。事实上照我们信主的人来说，没有恰巧的经历，都是神的安排。那圣经里边讲说，我们头发神都数过了，这么小的事情神都管，大的事情不管嘛。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一种恰巧的，但作为我们信主的人，不信主的人有时候是会有恰巧，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碰到了，但是我们这个信主的人，真的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安排当中，无论大事小事神都掌管。所以这个民族危机当中，神让他们经历到很多恰巧的经历，转危为安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分享，再分享下去，这是场景中的一个恰巧的经历。这个就是上次李国平长老来讲过的，我读这个路德记二章三节，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麦穗，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。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些慕道朋友在，我想把这个故事因为稍微提一下了。就是当时犹太人是在士师的时代，不是王的时代。士师就是一个审判官，就是过了一个阶段，他们离神很远了，受到外敌入侵了，神就给他们立了一个士师，就是一个审判官来带领他们各方面带领以色列人。然后呢他们就好了敬畏神了。但是这个士师死了以后呢，他们又走老路了，又离神很远了是一个士师时代。当时的时候呢，因为有很多就是有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饥荒呢，拿俄米呢 就随着丈夫出去了，到摩押邻国邻近的国家摩押那里去了。在摩押那里去了以后呢，这个丈夫呢死掉了，这个两个儿子呢也死掉了，只剩下两个儿媳妇，也没有孩子，那么就三个寡妇了。这三个寡妇，然后一个寡妇一个儿媳妇呢回去了，然后两个寡妇回到家乡。回到家乡以后，正好是收割的时候，犹太人呢神给他规定，就是你这个很富有，你要想到穷人，哎，你是吃得饱穿得暖，你要想到穷人吃不饱穿不暖，所以你要关心他们。你割的时候你要不可以割尽，但而且呢要容许人家穷人到你田间来拾麦穗，这是很好的事情啊。所以大户人家他真的爱神的话，真的是希望穷人能够到他田里来拾麦穗，这是他的福分，这是一个神看为眼里是为善的一件事情，很好的。好了，路德就去了。他路德去了以后呢，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，就是这个他丈夫或者他公公最近的比较近的亲属里边。当然我们看见比还有一个人比他更亲更近的，所以他这是一个已经是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因为饥荒已经过了嘛，他们回到本族的地方，本族的地方寡妇不仅是不，我们可以想象不只是他们两个人是吧，那不可能这个这么一个地方只有两个人是寡妇，可能有其他人也有，那么可能这些寡妇就是没有劳动力的都去拾麦穗了。哎，他去拾麦穗不到别人田里，却到了一个亲族的田里，叫波阿斯。我们看见神有一个预备在。那么然后呢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犹太人有这样规定，如果丈夫死了没有留下孩子，他族里边最亲的亲属有责任娶这个寡妇为妻，留下生下的孩子要为儿子啊，要为这个死去的这寡妇的丈夫啊，死去的这个人啊立下后代，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，使他不要灭了后代。那么我们就看了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，波阿斯呢还不是最亲的，另外有一个更亲的亲近的亲属，如果这个人不做呢，就波阿斯要做，如果这个人做呢，波阿斯就推到一边了。好了，波阿斯要为成就这些事情，路德记四章一到十节，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，恰巧你看又是恰巧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指定的亲属经过，波阿斯说某人呐，你来坐在这里，他就坐下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，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，他们就都坐下。波阿斯对那指定的亲属说，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我想当属的那块地是你，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，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赎就赎，若不肯赎就告诉我。那人回答说我肯赎。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，你可以赎我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脱鞋给那人，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。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了，于是将鞋脱下来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勒米勒 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，又娶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的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，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好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一个情况了啊，我们去读了已经很了解了。在一个赎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最近的亲属啊，开始的时候说可以把这个族兄的，就本来因为穷了嘛，穷了嘛，钱财要卖掉嘛，可以把他的这个财产赎回来，但是呢，这个女子的我不能娶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最后波阿斯来成就这件事情。当时的时候做交易，他们都是说我把这个鞋脱下来交给你，也许说话有时候可能有人听见有人没听见，或者，但是这一幕是很清楚的，你把鞋子脱下来交给别人的话，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你把这个自己退出了，让给其他一个人。所以这个本来他自己应该赎回的这个产业和他有责任的，和娶死人的，娶这个寡妇为妻，但是现在呢，他就全部的让给波阿斯了。那么接下去就引出另外一幕了。这个波阿斯从路德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这是耶稣的家谱。如果再下去，那就是耶稣了。再下去，因为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被称为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里边一连串的很恰巧的，从路德恰巧到波阿斯田里去拾麦穗，到波阿斯到城门口，恰巧一个更亲的亲属，更近的亲属经过等等，这一系列通通的看见神的安排，神要安排一件更美的事，更好的事。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安排真的是好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苏念妇人的例子。苏念妇人啊，以利沙活着的时候啊，从一个苏念经过，苏念有一个比较大户的人家啊，这个现在来说就是财力比较雄厚的一个人家，有财产的人家。那个神人以利沙常常从那里经过，那么那里一个这个大户人家，一个富人啊，看见神人以利沙经过呢，就常常去接待他，请他吃饭。那么请他吃饭，然后呢，预备了一间房间，给他的东西要这个简单的这个灯啊、床啊都预备好，那么让他去在那里可以休息。那么神人以利沙就觉得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要求告的？这个妇人说，我什么都不缺。但是后来他知道这个妇人啊，因为没有孩子，他就告诉他了啊，神要赐他一个孩子。那个妇人就说了，你不要取笑我了啊。这个果然后来生了一个孩子，结果孩子渐渐长大以后啊，有一次头很痛，结果死掉了。以利沙呢又为他祷告，这个从死里复活。这个以利沙又告诉这个妇人说，这个在以色列地呢有饥荒，所以你要到外面去，要到别的地方去居住，到饥荒过了以后你回来。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，在列王记下八章一到六节，以利沙曾对所救活自己的那妇人说，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，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。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，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。七年完了，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，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。那是王正遇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，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。基哈西告诉王，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。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。基哈西说，我主我王， 这就是那妇人，这是他的儿子，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。王问那妇人，他就把那事告诉王。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，说凡赎这妇人的都还给他。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，他田地的出产也都归还给他。你看这个真是一个恰巧的经历，是吧？正好这个时候王在问这个以利沙生前做了什么事情啊，这个以利沙的这个仆人啊基哈西告诉他说，曾经是一个人复活。这说到此的时候，他们来了，这个妇人来了，要求王给他的这个财产。这是一种很平静的一种场景上的情况，没有什么危险，但是他是要据理力争啊，他走掉了这些可能田地给人家占了啊，田地的出产给人家拿了，但是他现在要据理力争要拿回来，神就赐福给他。这么巧，就在说的时候恰巧他来了啊，感谢赞美主。但愿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们也多有这样恰巧的经历。这个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多有这个恰巧经历。我要讲一件事情。以前有一位弟兄还能够讲道，很好很好，真的是我们觉得是在上海的一个，那是好多年，几十年前了，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了。哎呀，每一次听他讲道就听得津津有味，这个很好很好，但是又是年轻，那时候是单身。他很有信心，然后他祷告了，他告了求神给他预备一个对象。他祷告说，如果神为我一个脚坡的女子啊，一个姊妹，爱主的姊妹给我为妻啊，我也愿意啊。祷告完了没多久，一个跛脚的女子来了啊，一个姐妹来了，然后后来就做了他的妻子了啊。那个也许你说你觉得很好笑，是这是对他的祝福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啊，对他的祝福，就是我们来美国久了以后啊，我们就观念两样了。中国的人啊，常常是对残疾人是有歧视的，这是不应该的。美国人对这个残疾人是特别照顾的啊。这个同样是人，因为他先天性的障碍或者是后天的障碍啊，不幸的一个事发生在他身上，后天的障碍，你还要把这个歧视加在他头上，是不应该的。这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很大的不同观点。我有时候甚至有时候在中国啊，现在招聘人士的时候啊，常常还要加上一个五官端正。五官端正跟这个做 business 有什么关系？如果这个人工作很能够胜任的，工作能力是胜任，可以胜任，他的能力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，这跟他五官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在美国的是招人的时候说五官端正，那就是歧视了啊，人家说不定要去法院告你了。这就是一个不同的观念。所以在当时几十年以前，我现在出国这么久了，二十多年，我就不知道国内的观念是怎么样。可能还是有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在几十年以前的时候，确确实实很多的人会对有残疾人有歧视。那么事实上你要想另外一个方面，他脚虽然是脱了是有残疾的，但是他的心没有残疾，他还是一位爱主的姊妹。那我相信神也要为他安排，是吧？神也要为他安排。再有，我们从这件事情看见，这位弟兄不仅是讲道好，有口才，是生命也好，真的是生命也好。你如果碰到另外一个人，可能他就不接受，他也不接受。但是他是真的是诚心这样向神面前祷告，说如果给我一个跛脚的姊妹为妻，我也愿意。果然来了啊，神赐给他了。所以这是一个福气，一个恰巧的经历，但是是福气。这里有不少就是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是单身，还没有对象。那么你要想到这个在神手中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，这么微小的事情神都管，那你何况是一个大事，那神更管。 婚姻的大事在神手中。如果你有信心，也像那位弟兄一样啊，祷告说，那只要神预备了，我就接受。不管是脱腿的，是缺胳膊的，是瞎眼的，是耳聋的，是哑巴的啊，只要神预备了，我都接受。那你就信心很大了，你这信心比我大很多很多了。无论如何，但愿在一个新的一年当中，愿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恰巧的经历啊。好，往这儿继续看下去。这个圣经当中的恰巧经历，我们讲约瑟，约瑟曾经是一个受苦的人，但是后来他却变成一个很通达的人，是吧？因为神赐福给他。这个创世纪四十二章五到七节，来敌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，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敌粮给那地做名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，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圣人，对他们说些严厉话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说，我们从迦南地来敌粮。好了，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见他们兄弟相遇了，虽然他好像装作不认识，好像装作一个圣人说话严厉，但最后他是兄弟团聚，他不是有意要气他们，就是看看他哥哥们到底改变了没有啊，改变了没有，看果然他哥哥们已经改变了，后悔他们以前所做的恶啊。后来兄弟又和睦，全家团聚。从当时来看，约瑟已经是个苦尽甘来，他曾经是被哥哥嫉妒，曾经被哥哥卖给外邦人，他也被诬陷进监狱，被这个九正遗忘，被九正遗忘在监狱啊，九正自己出去了啊，忘记在王面前提他。好了，他为九正办了这么一件好的事情，为他解梦，关乎原则，就是被九正忘了。但是最后神开路，苦尽甘来，他成了宰相，他是一人之下，千万百万人之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还要继续祝福他，也是祝福以色列的整个家族，后来成为民族。因为神不愿意这样一个支派会失落，如果没有兄弟相聚这一场，约瑟就流落在埃及，神要使他们不失落。虽然后来约瑟事实上是得了双倍的福分，后来他的不仅不是他以他的名义作为一个支派，常常是他两个儿子成为两个支派，他得到了一个双倍的福分。这就是这样一幕，虽然已经在圣经当中，他还有这样一个恰巧的经历，神安排他弟兄相见，然后和父亲相见，最后全家团聚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再要看下去，说坏人也有恰巧的经历。哎呀，这个我们看见圣经里边讲到亚哈王，这个人是很坏很坏。那么我就是觉得圣经里边坏王啊，你坏王你可能记得特别清楚，除了这个西西家王的儿子这个马拿西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亚哈王，也是一个坏王，恶王。你看，我们一起来念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到三十三节，请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 天呢，六更甚。我们这里看见这个喊话的一个王，这个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然后又拜偶像，很多的罪恶，惹动神的愤怒，还做了恶事。我们再念一下，在哥在列王记上21:17-19，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比以利亚说：“你起来，
听见撒玛利亚的这个王，他
想
要的王国的荣耀与
权柄，
要
对他说，耶和华你杀了人，又得了他的产业，要让他说，耶和华
在何处
听
他发出的也必在何处听。”
好，从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就看见了，神借着以利亚，要来，说传达神的话。他因为杀了人，又抢夺了人家产业，除了带人就是这个拜偶像不算，他自己又抢夺了人家财产，又杀了人，然后他也有一个恰巧的经历，一个恰巧经历，你看啊。列王记上22:34-35，有一个人随便开弓，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。王对赶车说：“我受了重伤，你转过车来把我拉出阵吧。”那日阵势越战越猛，有人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，到了晚上王就死了，血从伤处流在车上。这就是一个他的结果，也是一个恰巧，在战场上有一个人，一个随便开弓，随便拉一个弓，弹一下，结果恰巧用在他这个盔甲的缝里，如果这是盔甲里，可能就给挡掉了，或者顶多是一个轻伤，他箭如果很重的话，可能给盔甲挡掉不少，顶多一个皮肉伤，但是恰巧就是射入他的盔甲的甲缝里，这个箭就穿进去了，然后就把他射死了，他受了重伤，后来死掉了，也有一个恰巧的经历，就是想到好人有恰巧的经历，坏人也有恰巧的经历，为什么？我们刚才也讲到一个哈曼，事实上哈曼也是一个恰巧的经历，他是要去求王要把墨迪改这个钉在木架上的时候，恰巧王读到墨迪改救他的命，要赏赐他，所以让哈曼去给墨迪改牵马，这是一个恰巧的经历，也是恰巧，好人坏人都有恰巧的经历。所以有一段很宝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2:6-10，请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后是希腊人，这里就是讲到一个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就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希腊人代表着外邦人，当时这个文明世界里边的人，就是虽然写新约圣经的是罗马人的统治，但是还是希腊人的文化，希腊的文明普及各地。好了，不管这个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神都要报应。这里边啊，神要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你不管是行善的、神善的，这个报应，意思就是说，神给你奖赏，报答你，报应你。抵挡不顺从真理的这个就以恼愤怒、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。神都有报应。以前我遇到一位弟兄，他圣经很熟，但是有一次不知道他为什么跟我有一个争论。他说新约的时候神就不报应了，这个在旧约的时候神有报应这一说，在新约没有。我就告诉他，在新约里边也有，新约里边有很多的经文，这段经文就是在新约里的。 不管旧约新约，我们的神对行善的人，他要报答他。你说报应就是这个字就不当不太好，因为是英文里边都可以用 repay， repay 就是好的坏的都可以用 repay， 但是在我们中文里边，你是报答他，用报答他比较好。那么对坏事的人，神要报应他。所以在今年新的一年当中，让我们多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你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情，不管有没有人看到，神都要恩待你，施恩祝福给你。你做的坏事，不管有没有人看到，甚至一个人都没有看到，但是神知道，无论作恶无论行善，神都知道，神要报应。所以这个恰巧的经历，事实上里边含着神的 repay， 神的报应在啊。如果不管是坏的和坏啊，好的和坏的，就是用英文字就神要 repay， 就是我们中文讲来就是神对行善的神要报答你。当然是事实上不是说神欠你，不是说神欠你，是神恩待你。你做的这些事情，即使你做的好事情，我们还是与神的标准差得很远，但是因为你所行的善，你所行的一些合神心意的事情，神要赏赐给你。但是你所做的事情背离神心意的，你不及时认罪的话，很可能很大的报应临到你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这个考验性的一个恰巧的经历，有时候啊，一个经历啊是恰巧的，但是是常常给你一个考验。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啊，不一定恰当，但是我就举个例子啊，你在走路，马路上在走路，那么前面一个人也在走路，哎呀，一个皮夹掉在地上了，哎呀，脏鼓鼓的，里边还有钱，大家看得见了，啊，一半钱露在外边了。啊，这是一个恰巧的经历吧。有人就是贪钱的人就说，哎呀，这是神赐给我的呀，这个不是他，不是我去偷不去抢的是吧，是我捡来的嘛，这个我不捡了人家也捡掉了嘛。但是事实上是一个考验。那这个经历我就是讲一个举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，但是我们信神的人，我们爱神的人，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不要。你做再多的钱从皮夹里露出来，我说你不要，或者是你看见他没有走掉，你赶快喊住他，然后说你的钱包掉了。这是一种恰巧的经历，但是是一个考验。扫罗和大卫王就是这样啊。撒母耳记上24:1-7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旷野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劫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时候到了，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。你看这个神已经高立大卫为王，扫罗这个王位肯定这个近期要来到，最后就是从王位上要赶下来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扫罗又在一再的追索大卫啊，知道大卫会成为王，所以想把他杀掉。在这种情况危机的时候，被扫罗啊赶来赶去，到处逃难。但是当扫罗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不仅自己没有杀他，他还叫他下面的人不能杀他，用话拦住他们。事实上，这样一个很恰巧的经历，是神对他的一个考验。在这个一个关键的时刻，你到底是遵循神的旨意，你还是以你自己为 坐住。接下去还有一场也是这样，接下去也是一场，这撒母耳记上26:7-12，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扫罗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。亚比塞对大卫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大卫对亚比塞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使其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着枪和水瓶，二人就走了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提醒，都睡着了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。你看这个耶和华这里边就看见，这个是神，也是从神的角度来说，确实是对大卫的一次很大的考验。大家都睡着了，这个扫罗王也睡着了，他的身边的元帅武功很高强的都睡着了，都睡得死死的。哎，这里边最后一句话说，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，啊，神使他们沉沉的睡着了，啊，什么都没有醒，就给大卫一个考验，你到底是顺从神的心意，还是你自己做主？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，大卫是在落难的时候脑子很清醒，是吧？落难的时候他脑子特别清醒，倒是太平盛世的时候犯了大罪，啊，这个时候他坚定的信靠神。所以有时候啊，那多一些苦难也好，多一些苦难让我们更加接近神，是吧？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了这个五个方面，这个恰巧的经历我们分享了，一个是在困境当中的一个恰巧的经历，在困境当中的恰巧经历，我们就知道神在动工，神要救我们出苦难，啊，常常是这样，啊，在人看来已经无路可走，走进绝路的时候，神要让我们看见希望。第二是在长境当中的一个恰巧的经历，还有第三，我们看见一个顺境当中的一个恰巧经历。无论是这些恰巧经历如何，我们说都是神要赐福给我们。这个几个前面的几个我们主要分享是信神的人有恰巧的经历，神要赐福给我们更大的福分，好像就是一个路德和波阿斯的这个经历，好像苏念妇人的这样一个经历，神要赐他们更大的福分，更美好的事引导他们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坏人也有恰巧的经历，因为行善行恶都在神的眼中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。我真的还是这样说，在新的一年当中，让我们立志行善，你所行善的善哪怕一个人都没有看见，但是却在神的掌上，你所做的坏事哪怕也是一个人都没有看见，也在神的掌上，神要按我们所行的报应个人。还有我们常常遇到的一种考验性的经历，恰巧的经历，这种看起来是就好像大卫一样，看起来还利于他，但是他如果做的话是不讨神喜悦的，给他一个极大的考验，他没有自己动手，最后神自己有办法，神有办法，不要用人的方法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现在要祷告。亲爱慈悲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。哦，2015年又是新的一年。哦，一年一年过去，真的是很快。但愿我们更加爱主，更加有侍奉主的心，更加有传福音的心。求主也使用我们，每一个人的年限在地上的年限都是有限。啊，主啊，真的是一年一年过去，时间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越来越短。但愿我们所做的在神面前蒙纪念，因为无论是行善行恶，在你那里都有记录。行善的你要报答， 不是我们配受这些奖赏，乃是出于你的恩典。行恶的你要报应，因为你是一位公义的神，全能的神，你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已经查透了。我感谢你，我们把接下去的聚会的时间继续仰望交给你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